也是我们谢谢你，能够一起坐下来，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永远永远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利益。因为在你话语里头蕴藏你的智慧，蕴藏永生之道，蕴藏我们生命的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各样的光、滋养，还有我们所需要对你心意的明白、救恩的丰富，都在你的话语当中。为今天守一跟佳慧一家在台湾，求主你祝福他们在台湾出入的平安，一切办事探访友探亲都有你的恩典，让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去，是满足的丰富的回来，平安的回来。也祝福这两个礼拜他们不在的期间，这个罗马书的课没有因为他们不在而有亏损，让弟兄姊妹上课的追求的心智也没有因此减弱。求主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把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就是你们上课上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哈，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我知道守一跟佳慧他们都已经很认真的在预备，在传讲。可是因为这三章呢，读起来比较不容易啊，所以有些时候读过教的人认真教的也讲得清楚了，可是听的话就不是一次听得清楚啊，那个脉络，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掌握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有没有觉得好像第九章跟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哈，这是一个单元，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单元？然后第一章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个单元，九章到十一章一个单元，十二章呢到十五章是一个单元，那大致来说呢，大致来说，第一章到第八章呢讲福音的拯救，就是福音的真理，保罗所领受的福音真理呢。讲的最详细的，他各样的书卷在新约圣经里面把福音的真理讲的最全备、最清楚的，就是罗马书。对，所以有人说呢，如果整本圣经呢都遗失了，只剩下罗马书跟约翰福音，如果光只剩这两本的话，都可以凭着这两本就可以得救。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罗马书呢，是保罗领受的福音真理哈。他就把它写得最完整，对。那我们如果把罗马书读懂了，那福音的真理呢，在我们里面就清楚了，对。那第十二，所以呢，这是讲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讲福音的真理，讲福音的拯救，那九章跟到十一章呢，是讲福音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那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呢？第十六章是问安呐，最后问候的话哈。那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呢，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如何反映福音拯救的大能？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你接受福音你接受福音真理之后，你怎么样从你的生活、从你的人际关系中活出那个得救的生命来，得救的生活样式来，这是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所以是应用性的。那这个罗马书很有意思，就是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这里头都没有跟你讲，都没有诫命在里头，没有什么说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没有这些，他都在讲解福音的真理，讲解神拯救的恩典。他怎么拯救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得救？那救恩的丰富啊，因信称义里面包含的是哪一方面的丰富？是到第十二章以后才开始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从他的这个排列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以行为为本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信仰。所以他第一章呢，是奠定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特别是到第八章， 啊，帮助明白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得救，那神是怎么拯救，神拯救的方法是什么，那我们人要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救恩，那为什么他是用因信称义的办法，旧约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因信称义的效验有哪些，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死可以代替众人，为什么他一个人的死可以代替我们众人的罪孽，那这是罗马书第五章12节到21节，然后第六章讲到我们借着信耶稣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已经不再受罪的辖制。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活出这个真理来？这个是一个真理，真理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已经死了，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就不再受罪的辖制。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把我们的身体呢献给罪。做他的对，不再做罪的奴，不再把身体献给罪，好像我们是欠他的债一样，为罪而活，反倒要将我们的肢体呢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啊。所以他就说，根据这个真理，你们就这样回应他然后第七章讲到呢，第七章是讲到说，耶稣借着耶稣的死，我们信耶稣是与耶稣联合，与耶稣联合就是他死了，我们也死了。好，那耶稣死呢是向着罪死，我们说与耶稣同死他死是向着罪死，同时他向着律法死，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肉体的死呢，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就像我们脱离罪一样，我们也脱离律法。所以如今我们服侍神呢，不是按照律法明文的旧样，是按照圣灵的新样，是走一条新的路，就是借着靠圣灵顺服圣灵，不是像以前的旧路是借着遵守遗文遵守律法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讲要脱离，已经脱离律法。那然后呢，第七章的后半部讲到说，如果我们没有脱离律法的话，我们呢，我们如果还想要活在律法底下的话，是多么的可怜，是多么不可能这第七章。然后第八章就开始讲到我们因着信呢领受了圣灵以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各方面的帮助，领受神的爱啦，然后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啦，还有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借着圣灵有一天又要再活过来啦，然后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些东西哈。那这个讲完了以后，第九章就讲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他在讲一个事情，就说呢，就是如果福音我们是借着信福音得救，借着信福音得救的话，就是借着信福音呢，信从福音呢，跟神建立的关系，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样以色列民怎么办呢？像这些以色列选民怎么样呢？神不是跟他们立了一个永约吗？那现在变成是外邦人只要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犹太人必须借着信耶稣才能够跟神有对的关系，然后外邦人呢也可以借着信耶稣来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的百姓，那犹太人就变成没有特殊的身份了，就没有特别了那犹太人如果不信耶稣，他们就不得救了，那神跟犹太人立的约是不是就废弃了呢？神不是跟犹太人立一个永约吗？那这样的话神还现实吗？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现在给你们稍微复习一下，我知道守一跟教会一定都有讲过，可是我再复习一下，就第九章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呢，我们再稍微复习看一下他就讲到说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地方神的话不落而空，就是指神旧约里面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他没有落空，没有说因为现在呢现在到了福音时代了，到了教会时代了神跟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那个应许就落空了跟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呢就落空了，他就不是没有落空， 可是我们必须明白呢，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仍然存在，可是只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明白，明白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是说血肉的肉体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他在这个地方他举例子来说明哈，就譬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有生以实玛利还有以撒吗？可是神跟他说，从以撒生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对，所以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当中呢，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神拣选了以撒，神就不拣选以实玛利，好，然后呢，雅各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他拣选雅各，他不拣选以扫，那不是因为以扫的个性不好。因为他们双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预先跟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说，所以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定义的，在乎那怜悯人的，在乎神的拣选。所以神要拣选神在这两个当中，他拣选以撒成为他的子民，这个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那个以撒两个孩子当中呢，他不拣选以撒，他拣选雅各，他跟神跟他神跟他有关系，神跟他有关系，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所以这在乎神的拣选。那神拣选，好，下面就讲说，那如果有人说，那这个神不公平，那为什么他就拣选以撒？不拣选以扫，就拣选雅各呢？雅各人也比较，也没有比较好，人品没有比较好。好，那接着他就讲说呢，他是就像窑匠，他有权利拿这块泥土做一个高贵重的器皿，拿另外一块拿这个泥土做一个卑贱的器皿。窑匠有没有权利？窑匠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如果窑匠有权的话，那神是不是有权？对，就从这个地方。来讲解，这个叫讲道理，保罗跟以色列跟他们讲道理，就是神当然有权利，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好，所以按照拣选，在他的拣选里面呢，他根据他拣选的主权，根据神拣选的主权呢，就如同他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现在他拣选什么呢？拣选信耶稣的人，拣选信耶稣人跟他建立关系。神的一路过来，现在是到了这个世代，到了这个世纪，纪元，耶稣诞生以后呢，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里面，所有的人要跟神发生关系，有关系的话，要属于神的话呢，不是凭着肉体的血缘关系，是雅各的后裔，而是根据信不信耶稣，是借着信耶稣这个原则，拣选的原则改变了，是根据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的话呢，你就成为拣选的族类，你就跟神有关系。所以呢，他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他讲呢，神虽然进到福音的时代，神是借着福音来拣选人，拣选人属不属他。他说，可是呢，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呢，并没有落空，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并没有落空，只是我们必须了解呢，不是以色列人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就如同不是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现在呢，就进到这个信耶稣这个时代去。好，然后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大部分的人不蒙拣选呢？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追求律法的义，他们追求律法的义， 好，不追求因信而得的义，信耶稣的义，应该是因信耶稣的义，因信耶稣而得的义。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有热心，可是他们呢，他们继续追求，他们要追求一个义呢，就是借着遵行律法。他们不愿意接受因信耶稣而得的义，因此呢，他们就被弃绝了。因为现在的神的原则、神的办法呢，神拣选的原则是以信为本，不再是以遵行律法为本。遵行律法已经过了，已经过去了。这是新的一波，我们讲到很多新的一波。这新的一波呢，是借着信耶稣，他们跟不上去，犹太人没跟上这一波，所以就被弃绝了。那这一波呢，他就，所以第十章呢，第十章这个地方就在讲解这个事情，第九章在讲解神的拣选哈。那第十章呢，就讲到说，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是在追求。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称义，他们不接受神称义的方法。就像我们现在有人，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就是你现在借着信耶稣，你罪可以得赦免。有些人不接受这个，他哪有那么便宜的？哎，你犯的罪，你要自己受处罚呀，自己罪孽自己当啊。你当然要做好人了，做好事啊，至少你要代工抵罪啊。好，哪有那么简单的就借着信耶稣就得救？不接受，哎，不接就觉得这个没道理，哎，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不赞成这个方法，有没有人？我不赞成。问题是你得救不得救，你得我们犯罪得罪神，他决定怎么赦免你，是不是他有权决定他要怎么赦免？对不对？哎，就譬如说今天我得罪了静怡，好，我大大得罪他，对，那静怡跟我说，静怡就开了一个条件，好，静怡说我原谅你可以。你就来帮我扫扫院子就好了。我坚持不肯，我说这样太这样我觉得还是对不起你。我坚持啊，要帮你煮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扫院子，我会煮饭。那你说我这么决定，我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嘛？因为是你，我得罪你嘛，由你决定，不由我决定，是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得罪神，我们需要神的赦免。由神决定他怎么赦免我，他决定要我们三跪九叩到他面前来，啊，我们就这样。他说只要信耶稣，我们就信耶稣，哎，这叫天命胜于献祭。哎，最重要是你顺服他，你服他，尊他为神。我们敬拜神，什么叫敬拜呢？不是唱诗歌就是敬拜，是你把神当作神，他是主，哎，他是老大，哎，他怎么说你怎么做。他怎么决定你怎么顺服？你当我们对神是这个态度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种敬拜。对，可是现在呢，就像以色列人嘛，他们不知道神的义，他不知道神的义，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神用一种公义的方法立不义的人为义，神以一种公义的方法称不义的人为义，这个叫做神的义。他用一种公义的方法称不义的人为义，那么公义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必须有人担当我们的罪孽，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原本是不义的，才可以成为义，因为罪被担过去了。那所以以色列人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跟不上去，他们跟不上去这新的这新的一波。好，然后后面在这个地方就讲呢，就说呢，不是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是有传哈。就是你一个人要信耶稣的话，必须有人传道，有人去传。啊，这句话呢，啊，这个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哈，啊，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这两节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哈。他说，你看哈，然而我们一起来念，从十三节，从十三节开始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呢，你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那这个求告主名，当然不是只是嘴巴说哦，耶稣耶稣，好救我，不是这个样子哈。这个求告主名这句话里面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相信，好，对你第十节哈。应该是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心里相信，就是你我们说心里诚实，就是你由衷的相信。心里相信就是你由衷的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好，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的。好，按照肉体来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等于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由衷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就是一个表达，好，不是公开表扬，不是 公开表态而已，而是 你有一个 expression， 内心有一个内在的相信，有一个外面行为的配合，好，就里外一致的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相信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必得救。所以你们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意思，那个求告的意思哈，求告主名的意思就是第九节，就是第九节第十节的这句话。好，那如果一个人只要他求告主名，他就可以得救。可是现在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没有信他，你怎么会求告他呢？好，假设我信不过伸爪的话，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会打电话找他呢？就像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呢，讲到一个求告哈，求告主名，可是没有信他。如果没有信他，怎么求告他？好，然后如果没有听见他，如果从来没有人跟你提过耶稣，你怎么会去信他？好，就像我们那个时候传福音给德华姐，啊，一个从国内来的，一跟他讲，他说：“哎呀，这个太好了。”他说：“我以前都没有听过，他早听早信。”以前他没有信耶稣，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不是他不要信，是因为他没听过耶稣，他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情。好，所以没有听见怎能信呢？可是如果没有人传，怎么听呢？对不对？没有人传，所以可是如果没有奉差遣，好，可是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有没有奉差遣？我们有没有奉差遣去传福音？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哈。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奉差遣了，然后我们既然奉差遣，我们就应当去传。只要我们有传了，人家就会听见，对不对？只要听见了，他就有可能相信。只要他相信了，他一求告主名，他就得救。对，看到没有？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等着要拯救人，然后神也在这个地方差遣了我们。神已经差遣我们，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等着要救人，哈，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可是现在就看我们要不要去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能不能得救，是关键现在变成在于我们要不要去传。对，我们传了他就会听，听见他就会听见了，听见就有可能信，信了就会奉主名求告，一奉主名求告就得救。对，所以现在就看我们得救不得救。我们常常说，哎呀，人家都不肯信啊。可是其实不是人家不肯信，不是神不能拯救，是我们不肯传。对，关键在这里。好，对，那现在可是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呢，他说呢，啊，后面这两节他讲，至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对， 所以就说保罗他说我传了，可是他们不听。对犹太人来讲呢，不是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他们不听，因为他们的心硬。心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意，他们不服神的意，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得神的意，就是要借着遵行律法，他们坚持要靠遵行律法。信耶稣对他们来讲，这个太 nonsense， 没道理，哎，所以就变成这样。可是呢，接着他就讲一件事，他说虽然呢，以色列民呢，大部分的人都拒绝耶稣，都没有跟上去。可是呢，神为他自己呢，留了一个余种，留下余数，就是 remnant， 就是剩下的一点人。他为自己有留下一些，就像当年亚哈王做王的时候，耶洗别不是杀了耶和华的先知吗？到最后以利亚以为只剩他一个，后来神跟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其实我为自己留下7000，没有像巴利7000的。所以即使犹太人大部分都不信，可是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信，这个叫余种。你只要有这个余种留着的话，就可以从这个余种里头再生出来。对，所以他为他自己留下余种。所以从以前，从耶稣那时候到现在，虽然信主的犹太人不多，可是都一直有一些。现在人数开始增多，已经开始增多。以前好像在以色列信主还有多少人，现在开始增多起来了。我们十二年前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他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信主的就2000，现在好像多了，整个城市才2000人，对，所以很少，可是呢，可是以后呢，他说，可是有了这个余数以后呢，你知道神的拯救的，他的智慧他的智慧，神是很有智慧的，他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有恩典，他没有他的应许没有落空。好，第一，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没有落空，他的话没有落空。第二呢，神对以色列人有恩典，那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是包括以色列人。可是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好，然后呢，因着他们拒绝耶稣呢，福音就传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读使徒行传14章，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第14章的46节，45节讲到说哈，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是那么多人来听保罗讲道。第十三章我讲错了，13章的45节哈，这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啊，他保罗宣教每一次都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他对犹太人那个爱哈，神那个保罗对犹太人那个爱哈，真是一个不放弃的爱。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明知道神的救恩呢，神是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也知道神拯救的路线的那个节的那个步骤哈，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按照这个路线在走，先是犹太人，所以他总是先给犹太人有机会。一边是因为他知道神的福音哈，救恩的路线是这个样子，可是同时呢，是他自己爱犹太人，他爱他自己骨肉之亲，所以他就先到犹太人那里去。可是你看，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好，然后就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那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应当的是因为神救恩的路线是这样，好，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对，所以呢，然后第48节呢，他的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这个呢，就是罗马书第11章这个地方讲的，讲到第十一章哈， 第十一节，他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嘛，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哈，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拒绝哈，他们失脚，就是他们所谓失脚，就是他们拒绝这个救恩，所以救恩呢就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大批大批的得救，好，外邦人就跟神有关系，结果借着外邦人得救呢，他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是要激动他们发愤，激动他们发愤是 arouse their jealousy， 就是要激起他们的嫉妒，要激发他们的嫉妒，啊，使犹太人嫉妒，犹太人嫉妒外邦人怎么可以得救，外邦人怎么可以跟神有关系，啊，就激起他们的嫉妒，然后呢，为了要，所以使得犹太人也可以得救，犹太人就。嗯，当时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哈，第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个是这个保罗很有意思，保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外表看起来，外表哈，有人说他言语粗俗，哈，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有那个话又沉重又厉害。可是他是一个里面很丰富的感情，特别是为他自己的骨肉之亲。所以你看他讲到说，与基督隔绝他都愿意，哎，这个是一个他知道与基督隔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说，如果能够叫他的骨肉之亲得救的话，他宁愿自己下地狱。然后可是呢，他这么爱犹太人，可是偏偏神差派他呢，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给他的职分呢，是传福音给外邦人。那当神给你是这个职分的时候，你的恩高就是这样。你在外邦人那边传福音了，那个外邦人是一批一批的信徒；你到犹太人那边传福音呢，那个石头是一堆一堆的丢下来，对。到犹太人那边，他收的是什么呢？他收割的是逼迫，他收割的是拒绝。有一些犹太人信，可是很少，对，虽然很少，可是他就是爱犹太人，他就希望犹太人信，所以呢，可是神给他的托付是外邦人，那当然他就必须放下个人的情感，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就往外邦人那边去。可是当他在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期盼，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感在传。好，一边呢，他是忠于神的托付，好，郑重神给他的职分，就外邦人的使徒。可是另一方面，他存着一个盼望，就是我多多传福音给外邦人，外邦人信主了，或许借着外邦人信主，可以激动我的同骨肉之亲的嫉妒，使他们就多有一些人可以来信耶稣。好，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呢，所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呢，你们大概不会打撞球哈。我胰岛读大学的时候，大三的时候呢，住在撞球人家那个撞球房的楼上，哈，每天撞球撞到被差点被荡回家去，哈，所以我认识他三分之一啊，差点对，对，后来我认识他以后，他就教我，对，我没有，我是从小的就不爱玩，所以只要是应付他，他教我，我就学一点这样。所以有一种杆叫做撞杆，有一种球叫什么？哎，你看现在都忘记了。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球撞到洞里面去，可是你呢就撞这个球去撞它，好，然后把它打下去。你撞这个球的目的，你的球杆撞这个球的目的，不是要叫这个球进洞，因为你一定要进洞才是。你是撞这个球来撞它，来撞这个球，目的是要使这个球进去。好，不是定杆，定杆是拉的时候要往后扯一下这个定杆，可是这个叫做问你打，我忘记了。对，就是间接的啦。所以保罗传福音有这么一个意思在，我传福音给外邦人。好，这是外邦人信主呢，去激励，去激动犹太人，让他们也可以信主，信动。对，可另外他还有一个心智是什么呢？他这个地方十一章后面的地方二十五节哈，他说二十五节说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因为经上记得有这两句，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这两句话来做他的根据。可是这两句话会使得他有这个看见呢，百分之百是因为圣灵的启示。所以圣灵启示他，使他知道他这有一个奥秘，奥秘就是说神若不启示你是不会知道。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为得救的人数，外邦人要有多少人得救呢？他定了一个数目，好，该多少就多少。等到这个数目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大批的得救。这个全家得救不是从旧约时代哈，从亚伯拉罕以来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不是说已经死了的人也自动得救，不是，而是只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还活着的犹太人可能要因为某一个事件的缘故就大批的得救，大部分的得救。当这个日子来的时候呢，耶稣就来了。对，所以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呢，其实是存了这样的一个热切的期望，就是我多多传，我快快传，对，然后呢等到外邦人数目满足了，我骨肉之亲就会得救。是他是带着这个期望在传福音，在跟外邦人传福音。他爱犹太人，可是神不差派他去跟犹太人传福音，好，传也没有用，因为神的托付不在那边。可是他知道说，当他忠于外邦人的时候呢，对他犹太人的得救是有帮助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哎，所以呢，因着外邦人犹太人失脚，不接受主，不接受福音，就福音就传到外邦人去。外邦人信主呢，就等信主以后呢，满足了有两个方面哈。外邦人信主带出两个果效来，一个就是激动犹太人嫉妒，所以有些人就得救；还有一个是末日的最终的，就是外邦人得救数目满足了以后，犹太人也有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神的救恩呢，还是有没有把以色列包括进来？没有忽略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呢，始终没有忘记。他有一个不死的爱在他心里头，为以色列人，不管他们背逆，拜巴利也好，拒绝耶稣也好，他对选民呢，他对他的选民，就像他这个地方来说哈，神的恩赐29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没有改变心意，他对以色列人的那份痴心的爱哈，一直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然后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哈，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看30节哈，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哈，就是犹太，这个你们是指外邦人，外邦人以前不信神，拜偶像，哈，可就不顺服，所以他们是在神被圈在不顺服当中，哈，所以犹太人呢，外邦人被圈在不顺服里面。可是呢，因着犹太人不接受福音，好，所以呢，他们福音就传给外邦人，外邦人接受主了，他们就蒙连续。这个蒙连续就是借着福音呢就得救，哈，他们本是不顺服的，现在可以得救呢，是蒙的连续。什么叫连续呢 ？Mercy， 哈，就是那个恩典跟恩慈跟连续哈 ，Mercy and Grace 有两个。两个意思差不多，可是有一点点不同。恩典是什么呢？是你得了一份你不配得的。好，那连续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得着你所当得的，你该被毒打一顿，不打了，连续你不打你了，哎，你该受的处罚没有受，这个叫连续。对，所以呢，他们呢不顺服，应该是被拒绝的，可是神就连续他们，接纳他们。然后现在呢，犹太人原本是顺服神的，可是他们拒绝耶稣以后呢，他们也一样被圈在不顺服里面。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顺服福音，所以他们也不变成不顺服了。所以等到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或者他们嫉妒了起来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们也蒙连续。他们也一样蒙连续，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我们大家都要把荣耀、颂赞、感恩、爱戴全部归给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不配的，都是蒙连续得救的。外邦人是蒙连续得救恩，犹太人也是蒙连续得救恩。 没有哪一个人是他有，他比谁有资格，对，就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俯伏在神面前，这个是神的智慧，神的拯救，对，所以我们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神跟犹太人，就是这个福音哈，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那这样清楚吗？对，就是犹太人必须借着信耶稣得救。如果不信耶稣，不追求因信而得的义，要坚持因遵行律法而得的义的话，他们就不能得救。可是他们不得救，不是神弃绝他们，不是神对他们失信。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说，他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在整个的犹太人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句话的那个，这句话的 illustration， 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在福音，用福音来拯救人的这个新约的时代呢，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永远可信的哈。好，那这样的话，你们有没有关于这几章有没有比较清楚？那我就想说，不知道嘉伟有没有给你们看这本的这个，有没有给你们看这个图画？有看了哈，对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哈，就说呢。从这里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跟犹太人哈，我们的信仰哈，跟犹太教呢是同一个根源的，对，不是这是犹太教，这是基督教，不是的，其实是我们的根哈，是我们的根是同一根，哎，就是从亚伯拉罕呢是犹太人的祖先，哈，我父亚伯拉罕啊 ，Father Abraham， 犹太人这样叫他。我们也这样叫他，对，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属灵的父，因信心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所以呢，这个根源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这个地方，旧约这个地方，好，后来到了新约时代，犹太人就拒绝耶稣，不信，可是我们外邦人接受主，就橄榄枝子就接上去，等到。外邦人数目满足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我们这里呢？这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新约圣，是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一起融在一起了。对，所以耶稣讲呢，他说我还有羊哈，不在这个圈内，我要去把他们领回来。哎，不在这个圈内，他指的是外邦信徒。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到这个地方都还是，这教会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可以跟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应许只给以色列人，我们外邦人在这个应许上无关。在诸约，应许的诸约，神跟以色列人立了好几个约，所以叫诸约。好，应许的诸约，我们跟他无关。可是借着耶稣来到，借着福音的传扬呢，我们进入这个恩典里面，进入跟神的关系里面。好，等到犹太人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再回来，再加进来，我们就合为一体，同为一体。对，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去了以色列，我就意识到说，以色列人哈，我们看跟以色列人，他跟我们其实很亲，即使他们现在不信耶稣。我们跟他的关系都还是很亲，我们跟他们的那个信仰的相同点呢、啊，大过我们跟我们自己同胞拜偶像的或是无神论的，因为他们信的神就是我们信的神，他们读的圣经我们也读，他们对那位神，他们所认识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是一样的，那个敬虔，好，所以你到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他们那个敬虔。因为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市就是很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去了从耶路撒冷就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就到罗马，我们在耶路撒冷还没有特别那么大的感觉，可是一到罗马我们就想念耶路撒冷，很特别的一个城市，你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是很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第十一章讲到哈，这个地方讲到说呢，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啊，第十八节哈，你不可以向着 就知识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跟，乃是跟拖着你。对，因为我们承受犹太人的恩典是很大的。好，我们读了这本圣经，除了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以外，全部都是犹太人写的，写下来都是透过犹太人写下来给我们的。哎，光这一点你就那个，然后这个圣经能够保存下来。犹太人费了很大的很敬虔，你看他们有一种专门抄写圣经的人，非常敬虔的。哎，每天如果要开始写圣经以前呢，要更衣，要沐浴，哈，然后每一次写到神这个字眼的时候呢，他们的笔要去洗一下再来写。哎，非常敬虔，非常敬重这本神的话，然后一笔一画的把它抄下来写下来。所以为什么呢？这本圣经这里头当然也有神大能的保守，啊，不然你看哈，你看，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抄人家的东西哈，你抄的时候抄一句话都可能错一两个字，对不对？他这本圣经代代相传哈，就是他们那个经卷用旧了，羊皮嘛，用旧了以后呢，他们就另外再写，哎，那这个就留下来，好，然后又用旧了就再写，哎，是这样。那你这样代代的这样借着书写下来，能够差错这么少，那是很不得了的事。好像他们不是找到那个死海经卷嘛？其中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那把他们找到那个从那个考古学家考证哈，就是那个死海经卷啊，那个从那个纸张哈可以考证出来是耶稣是西元前200多年写的。那本的圣经跟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圣经跟那个时候有的呢，那个文字的，就是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来说，出入的地方只有20处。你看，以赛亚书很长啊，66卷啊，只有20多处有一点点出入，而这个出入的地方呢，都是无关宏旨的地方，有些是一个好像一个拼音啦，一个笔画啦，而不是没有一个字。一个差错呢，一个出入呢，这个会影响到你对它的意义的，会使得意义有出入有差错的，都没有。哎，他人家把那个莎士比亚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才多久？200-300年吧。反他们那个时候手抄本跟现在来看的话，那出入的地方200多个地方，对。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圣经能够这样保留下来呢，是神大能的保守，再加上犹太人的敬虔，他们对神话一个敬重。对，所以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哈是真的很亲。对，哎，所以我们从我以前哈，我以前不知道，可是我读了这个罗马书以后呢，就特别第11章以后，我就知道说原来呢，我们跟他呢是。其实我们跟他们是血脉相连，跟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很亲的。这在犹太人，这整个他们说在以，虽然说现在以色列啊，还有耶路撒冷，他们都还不信耶稣，可是他们你到哪路上，随从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在那边祷告。你在美国，如果有一个人站在路边祷告，你会觉得好奇怪，你一定觉得不敢让人家知道你在祷告。你到餐厅吃饭，谢饭的时候都快快的结束，不着痕迹的谢饭一下。可是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很能够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一点都不 apologize。他们不需要觉得啊不好意思啊，我信神，那个敬畏神的气氛很浓的弥漫在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有机会你们去一去，去了以后呢，就会感染。那我后来也明白。好，就是说现在呢，每年有那么多人，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每年有那么多人要到耶路撒冷去，好，要到以色列去朝圣，其实是这个样子，神把世界各国的人带回到犹太，带到耶路撒冷，好，以色列，去感受神对犹太人的心意，去把为犹太人祷告的心呢放在你里面，然后你回去以后你就开始祷告。祷告，因为我们要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的结果神就会做工。好，因为犹太那个外邦人得救，数目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得救， 所以我们为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神啊，让以色列全家得救，拯救犹太人，不是光为他们的政局平安在祷告，而是你就是要去爱犹太人。那当我们爱犹太人的时候呢，最终的你要使一个人得福，你愿意叫一个人得福，最终的祝福不是地上的，而是永生的福分。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希望他得救，你就会不满足于只是给他好的吃好的穿，因为你知道这个都很短暂，都要过去，你就会为他的灵魂得救。所以神把各国各民带到犹太，带到以色列去，去感受神对犹太人的心意，去把对犹太人的爱放在你的里面。回去以后你就开始祷告，为他们救恩祷告。当我们这样为他们救恩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跟启示录最后一章说，主耶稣我愿你来。我们如果说主耶稣我愿你来，好，我们希望耶稣赶快来。那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为犹太人祷告，因为必须以色列全家得救，耶稣才能来。对，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个神的心，神对犹太人的心。我们的神是一个痴心的神，他不是移情别恋，他没有因为说现在已经进到新约时代了，外邦人都得救了啊，犹太人算了，不信就算了，我反正有更多人信我，他就不是这样。他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那个约真的是永约，那个爱真的是沧海变桑田，此爱不改变。对，所以我们读这个我们如果读罗马书九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漏掉那个精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领受。
你刚才说的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说如果多祷告，感觉他很快就会再来。那耶稣他来的时间是他这样，是你们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祷告就让他快来，他总
是他定的，那我们祷告都帮
他到底。他是他定
的。对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恩赐，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可是圣灵要赐给谁呢？他是看我们的态度。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来的日子当然不是我们来决定。可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我们快传福音，福音传遍了地极，外邦人数目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他就来。可是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如果拖延了那个 process， 拖延了那个外邦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事情，他就只好单言，他就必须单言。
那还是我们的主导，老爷子。
不是主导，不是主导，而是他配合，他就迁就我们了。不是主导，是他配合。这个配合呢，是只好如此配合。所以他定的原则不是定不是定哪一天，而是定必须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 process 必须是这样，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足。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传不传福音呢，是关系到耶稣什么时候来。
我这里不是这样觉得的，说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这个数目满足也不是你定的，不是我定的，就是神定的那个数目。所以什么时候是满足呢？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对，我觉得
对，那只有神知道嘛。所以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至于神认为什么时候是满足满足的时候，外邦的数目满足，那以色列什么时候人家得救，这个不在我们手里。
就是你第一个要说嘛，我们撒种，我们浇灌，浇灌长的是谁啊？
对，
我们只管做我们，我们觉得没有理由是我们坚持的。他要多了快了，他就会快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这个。
不是，因为是这样，多种就多收，多种就多收，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所以我们多传，信主人就会多；我们少传，信主人就会少。一个教会得救人数是这样，外邦整体得救人数也是跟我们肯不肯传有直接的关系。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里有一份讲义我在想说我不用讲，你们就回去自己看也可以。就是我，这是我那时候教罗马书 的时候的讲义，就是把第一章到第八章的福音真理哈，把它整理出来。哎，那你们看的话就蛮清楚的。哎，我就觉得不用讲，你看就可以。那下个礼拜你们打算怎么样？嗯。好吧，好吧，那我们继续啊，因为我比较不希望那个班有停掉的时候。对，我们无论如何呢，要么就我来，要么就恩慈牧师来，我跟他商量就是了。OK， 好，那我们下礼拜继续上。嗯，好，我们今天准苏牧师的时间下课，让你们有时间去喝东西。好，那我们就请开灯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嗯，
主啊，爸，天父，谢谢你召集我们一早来这边敬拜你，来这边听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奇妙的安排，让犹太人没有接受你的福音，让我们成为好人所说的，让我们意外的成为真理的你的福音的传播，让我们可以信主。主啊，让我们那紧紧抓住你的福音真理，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给更多那些不信的、有罪的，让我们的神的那个果实结实累累，成为神的大丰收，让神的天国可以早一天来到地上。
嗯，
救恩，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